他们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打开，请把你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刚才我们所读的七到十四节，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那是主耶稣在当中讲了两个比喻啊。那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呢，七到十一节是第一个比喻，那第二个比喻就是在十二到十四节。那在第七节这里说主耶稣他看见啊所请的客啊拣选守卫，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那这第一个比喻，那主是针对那些被邀请来参加啊，主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宴席里面，那就是被邀请来参加的这些宾客。那主这说了这第一个比喻，最主要是针对他们。那主告诉他们说，不要抉择守卫啊，不要选那守卫。那主也告诉他们啊，要坐在末位上。那在第十二节，十二节经文是这么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那这第二个比喻是对着那邀请主是对着那邀请他来吃饭的这家的主人来说话。那主告诉他说那如果你看第十二节，主告诉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那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那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那在这里，那主耶稣说了这两个比喻，那到底这比喻是这两个比喻是要教导什么呢？那是不是教导说叫他的听众在社交的礼仪上要怎么样的来注意？那是教导他们不单是被邀请的，那出席宴席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的礼节习俗？那而且是不是也教导说那邀请人去他摆设宴席来邀请人去的人应当注意些什么？那是应当注意些什么礼俗？那是主是针对这些吗？那这里是主是针对说让他社交的礼仪是这么回事吗？当然我们知道说注意社交的礼仪，或者说有礼貌的来参与来处理事情，那是重要的。那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说，主耶稣他说这两个比喻，那他的用意不是这个。那如果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那我们首先要来回顾，那回顾一下，那上一回我们在看前面就是十四章的第一段一到六节两个星期前我们看那一段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到说主耶稣他是被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邀请去到他家中。那我们说这应该是因为是在那安息日，那应该是他们早晨去会堂聚会之后，那或许主在当时候是主在那里传讲，那所以这个就是在当地的这个首领他就按照他们的习俗，那就邀请这一位外来的讲员到家里来吃饭。那受他邀请的不只是主耶稣，那应该还有其他在当地这些显要的人物这些重要的人物。那表面上这个请耶稣的请主耶稣的人他应该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邀请，表示说他欢迎他接待主耶稣但是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他 并不是这样啊，他啊，这个不只是这个邀请的人，那其实他邀请来的这宾客，那他们都不怀好意啊，他们不怀好意。那他们邀请主耶稣，或者说这人邀请主耶稣，他在这宴席里面，那他们是要找把柄来对付主耶稣。那主耶稣他知道啊这些人的用意，那他们这些人已经设下了陷阱。当主耶稣他们可以安排一个患水谷病的人啊在当中，那当主耶稣一进入这家啊，这个人就出现在眼前。那么这个患病的人啊，这个病患啊，就出现在眼前。那邀请主的这个领袖，还有他的宾客们，那按照圣经那里说，他们就在那里窥探啊，他们就在那里注意的看。那他们要看什么呢？他们要看见说啊，主去医治这个人。那因为那是安息日，那他们就是要接着这样啊，要设了这样的一个陷阱啊，要把主给套住了。那要就是告发，要诬告他说他没有遵守安息日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看到这个人，主耶稣啊。就是向这个人啊，施怜悯啊，显慈爱，那主就医治了他啊。那这并不是说主真的是步入他们的陷阱了啊，不是中计了啊，不是中了他们的计谋，而是那其实主是顺应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主也是出于啊怜悯慈爱帮助这个人，那医治了这个人，主就打发他走了。啊，那么接着这样的一个医治，当然这些人啊，必定是会不高兴，但是主没有等他们开口，主就啊就与他们啊来谈论啊，指出他们对这个安息日啊的那样的一个那些的错误的观念啊，他们的一些条例当中的那矛盾，那么以至于这一些。啊，要害主耶稣的人，他们无言以对，他们不懂得要怎样回应他。那当主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主没有就这样离开，主仍然留在这个宴席的当中。那主耶稣他所做的，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那这些其实都已经向这些人显明说，他已经看穿他们的阴谋。那他们邀请他啊来吃饭，表里不一致啊，表面上是友善，内心里却是带着那邪恶的动机啊。那这些法利赛人，然后特别是这个领袖，他们所设立的这个陷阱啊，这样的一个计谋败落了。那但是呢？主耶稣没有就这样离开现场，主就在这个情况下，那就说了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个比喻。那如果你看第十四节下半段啊，就是第二个比喻的结束的啊的地方，那边就提到说，义人复活的时候，那是指的将来，那将来主耶稣死了。啊，上十字架死了，复活升天之后，主在升天之前说他以后要再来。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到真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再来。不过呢，那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他这里所说的义人复活的时候，就是指说主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啊。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啊，这两个比喻应该是跟这将来的事情有关。那而且，那如果神许可的话，啊，我们下个主日会探讨下一段，从15到24节。那你仍然是在同样的这个场合里。那主耶稣又说了另外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啊，是讲到说一个大宴席的比喻。那也同样 是讲述到说主再来，那将所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主耶稣不是在跟这些人在谈论说这社交的礼仪习俗不是在谈论这些。那主已经指出了他们对安息日就是所谓的安息日所安息日他们所犯的错他们的偏差。那在这里主仍然留在他们当中，仍然是要指出他们的一些错误。那在这两个比喻里面，那特别就是要提到说他们以自我为中心那样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将带来的那危害。那这是这两个比喻最主要就是要带出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这时候就来看第七节。第七节。那在这里主他看到被邀请出席这宴席的宾客在那里选要选那这边叫做守卫那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在那里要八位当然不像我们比如说八位是大家熟悉的人坐在一起还是怎么样。那他们这边说圣经说他们选那守卫，那什么叫做守卫呢？那在这样的宴席当中，那如果是坐在最靠近摆设宴席的这个主人的旁边就是越靠近他的位置，那是越就是越重要的位置。那他们就是在选要在这样的一个那最好的位置，最客人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也显明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身份，那他的地位。那当时他们存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是好像有一个阶级制度这样，那就是那这些跟他们在宗教礼仪上的责任，或者是还有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那他们的年龄都有关系。那他们的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呢，那就通常就是在就会就是会坐在那比较好的位置，比较靠近这邀请的主人的身边的位置。那么往往人都会高估自己而且是渴望说自己是在显出自己的地位渴望要显出自己的地位比别人高，那用这样来满足自己这些优越感。法利赛人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他们更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更是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来表现自己。那他们是自高自大的他们内心是骄傲的，那他们这些那骄傲的心就驱使他们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来显出自己自己位分就是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主耶稣就看到说这些被邀请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在那里努力的在那里找位置那为的就是要来显出自己比别人地位高。在这里我们问题就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那他们的问题我刚才说了，他们是因为骄傲，因为自高自大。那因此那主就在这里讲了这第一个比喻那主在这里讲注意这个在这里，那主耶稣是以主耶稣可以说刻意的用婚宴来做比喻。 那在起啊，就是这里主所说的这个啊，是一个娶亲宴席啊，用娶亲啊宴席来做比喻。那在那、他们的婚宴上啊，他们主人是会安排那来宾那所坐的位置。那如果你看第八节在这里啊，主就说你被请去啊赴婚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那为什么主这样的这样的说哦，欧总，你说主这么样的提议，那为什么这样呢？那我们看到说主要让他们知道说，那其实当他们在这样的在那里在选在那里争着要做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其实他们都因为是自然说自己比较重要，那自己地位高，那他们是因为高傲自大那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这样子的来行。那么主说，如果你这样子做，但那如果被邀请的人当中，那比你有比你更就是地位比你高，比你尊贵的人，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主人就会来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说，你从这个座位上离开你就会被赶离这个座位，因为他要把这个位置留给那个更尊贵的客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情这样的发生的话，那就不好看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遇见这样的状况，没有人大家都肯定不希望这样的可能。那在第九节主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去。那如果你高傲你就会遭遇这样的事情。那因此在第十节，那主耶稣就说那比较恰当的做法那就是如果他第十节他说你被起的时候，那就去坐在末位上，那你谦卑自己坐在最差的那个位置，那好叫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那这样子你就不会羞愧，反正是脸上有光彩。那当然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主耶稣不是谈论他们在社交的场合的那礼节，或者说那互动那不是在谈论这个，那不是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好叫他们不至于在同就是这些一起来同参加宴席的同伴当中来在他们面前就是感到羞愧。那主耶稣不是为这个。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如果你注意第十一节，那十一节是这个比喻主耶稣在讲了这比喻所做的总结。那十一节主耶稣说什么呢？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很显然的在这里主耶稣他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一再的就是以自己能守，我们知道说他们一直都认为说自己能够守得住他们的这些传统这些规条，那以这样来感到自豪自鸣清高，那他们是认为说自己很了不起，那因此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看自己是那比别人强，那他们就是这样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意。那主是针对这样的事情，那在这里那主不只是要指出他们的现况，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在这里主耶稣刻意的用娶亲的宴席，那所要讲的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更大的一个原则。那如果我们按上文下理，那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啊、最主要是啊、主要说到说在末日来临啊、是说到说这是末日来临的啊、就是的关系到那样的一个事情。那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自以为意，那是认定说自己肯定啊，那怎么样的？他们甚至肯定说自己肯定是要上天堂的。那他们认为说他们的行为啊，这么顶呱呱，那必定啊是能够让他们进入啊将来就是能够进入这个天堂啊，是进入神的国。那我们要知道说问题那、就来到说到底神怎么样看啊，神怎么样看待，神怎么看待这些呢？那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啊、他们那高傲的心是因着他们自以为以自我为中心，那使到他们高傲，他们自大，那他们自以为义。那这主要是主耶稣要告诉要让他们知道说这将会带来祸患啊。那主耶稣正指着他们啊来说的时候，那主在说到说的是他主的日子啊来到的时候，那他们必定不能够得到啊那荣耀，他们将要蒙羞辱。那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骄傲。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告诉我们说神啊是怎样呢？神是厌恶啊那样的一个骄傲的心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神啊厌恶恨恶啊的这些骄傲的人呢、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法利赛人，因为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骄傲，他们骄傲到个地步，他们啊拒绝了啊神所设立的基督，他们啊拒绝耶稣啊拒绝承认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啊高傲的心那将带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呢？那因着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没有接受耶稣为基督，那他们罪是仍然在他们身上。那他这样的一个高傲的心，最后是要带他们进入地狱了啊。那这自高自大将带他们进入那永恒的刑罚里啊，那么他们将要在那里来哀哭切齿，那他们啊将蒙受的是那永恒啊的耻辱，永恒的痛苦。那在座的朋友们，那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这番话也一样告诉你啊，那不要自高自大，那不要这样的继续啊、高傲，不愿意谦卑。那这样高傲的心是需要被撇除，被啊、我们必须谦卑。那这样啊、我们在就是邀请来到的时候，那我们才不至于像啊、这些法利赛人啊、那样一样的啊、错过了啊、神所发出的这邀请。那神让他们啊有机会来看到基督，那、有机会看到基督在他们当中啊、所显的这些就是所传讲的话语所显的大能。但是呢他们因为高傲的心，他们完全啊忽视了这些，那不但是拒绝接受，他们更是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了，他们一再的啊，就是来跟主耶稣针锋相对，那一再的来做出各样的啊事情来要来危害耶稣基督。那即使是在这个宴席的当中，他们也是在那里啊要来陷害啊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看到说那高傲的心，那就是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祸患。那请我们再来看啊第十二节。 这里那主耶稣啊转过来，那就向啊的邀请啊邀请他的法利赛人啊对这个领袖啊来说话。那主说什么呢？那如果看第十二节，主就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那不要请你的朋友啊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那恐怕他们也请你，那你就得了报答。”那主耶稣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那无形中就是啊对他说，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在可以说就是等于是在指责他了啊。主在这里说你叫是对着这一位啊请他吃饭的这位领袖这样子说，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样子哇，主这样子这样子做，那可以说是太不近人情了啊！那竟然在宴席上，那这个人请你来吃饭，那你竟然在宴席上对主人这样出言不逊啊？那你或许你会会以为说，那这样子是太无理了啊？那主对这个摆宴席的人来训话啊，那哎太不对了啊。那我们必须看到说啊，那必须不要忘记，那其实这个人啊在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已经露出显露出那他那邪恶的心，那主也清楚知道啊，他请他来并不是真的是善意对待自己。那因此，那当主这样的来，你即使是你把他看作是责备的话，那也不算过分。那的确，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告诉这个啊请客的人，那。他指出他这么做，那因为这个人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那这个人是在他们当中的首领，那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是幕后的主使那他或许就是在他的吩咐底下，就是因为这是他的家，那就是安排那个病患在他自己的家里面，那要借着这样来就是设下圈套，设下陷阱来要来陷害耶稣。那我们看到说，在第十三节的上半段，主就继续说什么呢？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那残废的，那切腿的瞎眼的。那在这里，那我们需要看到这里主在第十二十三节所说的话，我想我们需要稍微来澄清那主在这里的吩咐。那主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在不是在说我们跟朋友跟家人共用晚餐有什么错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也不是不是在说每一次宴席邀请的宾客当中必须要有陌生人，那主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显然的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些有这个意思。那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止一次跟人坐在一起吃喝。我们知道说他有的时候是跟一些朋友或者说一些亲密同伴来一起来吃喝，那他甚至是出席一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在前面看到说，当他呼召这个 利未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那利未在家里也把以色列去请所有的跟他同行的这些税吏啊。那我们常说主耶稣都出席这些，那可见主耶稣并不是说反对说有这样的一些的安排。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只是夸张的话来强调他所要带出的一个重点。那他强调他是在这里就是稍微以一个夸张的手法。那其实他所要强调的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就是说当你请客人的时候，不要只邀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人。那不要出于就是为着自己的私人的利益来就是来做你的邀请宾客的列出那样的一个名单。那不是在那里看哇谁能够带给我最好的礼物，或者是谁我被邀请那这谁能够对我的前途有更多的帮助，那是对我要处理的事。那不是为着这样的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些的安排。那主说要关心，那主要他们主要提出来说必须关心那些孤苦伶仃的人。那主要告诉他们说注意要关心那些被逼视被就是那些就是卑微无助的人，要关心这些。那主也要他们来关心那些没有能力来回报自己恩情的这些人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主是提起说要这样的来注意这些。那主耶稣他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帮助我们或者说帮助去或者服侍其他的人的时候，不要是为了得到回报来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主所面对的这些人他们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们是为这自私的缘故来做很多事情。那即使是你叫他们来帮助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都会来问说我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都会这样的来衡量，这样的来盘算，这样的来去就是思考。那他们在就是在做看来是在行善看来是在做一些良善的事情，那但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唯利是图的那样的心态。那即使是行善的背后，那其实都在寻求说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什么报酬，那或者说做这事情能够对我的生意有什么帮助，那做这事情能够对我自己的名声有什么样帮助。那所以主是要指出说不应当是这样。那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的付出其实是他们是已经说好说要从中来谋利，才从中来得到更大的 回报。那其实那那当他们这样的来帮助人的时候，那当他们这样的来做的时候，那他们其实不是在帮助人，是在帮助自己。那我们再说了，那这些人，那其实都是这样这样的心态。那这样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一切都是为着我一切都是需要跟我的利益挂上钩，那这样的的心态，这样的做法那这样的做法，或者说这样的行为，那其实跟天父向我们行的，那跟主耶稣基督向我们行的，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啊。那我们知道说主的爱是无条件的，那神的爱神所是无条件的来赐下他的爱子，那耶稣基督也是无条件的来为我们来成就那救赎的恩典。那这在这在这里这一位这一位在举就是摆设宴席的的这个首领他可以说就是带着这样的就像他们一般所做的，就是带着这样的个心态来做事情来在就是摆设这个宴席，那都是为着就是他的要得到回报，得到利益来行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就这里其实就是主所针对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邀请众人来到他当中来吃喝的这个人他就是他的邀请的宾客是有所限制的，他会排斥那些那些不能够回报他的人。那因此那些贫穷的那些残废的那些瘸腿的那些瞎眼的他都不会认为说他跟他们是认同，他却是高人一等，他是不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当桌。那他在他看来，这些人都不配来跟他一起的来享受这样的一段时间，那不配他来花时间花精神来把时间精神给他们那因此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必须看到说这主是针对这个人，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知道说在福音的这个启示的当中，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那我们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我们本来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我们都是污秽不洁净的，我们本来都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的。那我们生来就是蒙受咒诅的，因着罪的缘故。那么我们本来就是应当被弃绝的但是我们的天父他怎样呢？他以爱来恩待我们，那他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那主耶稣他也甘愿的来披戴人的身体来到这世上，那成为人，那跟这些的就是污秽不洁净的人就是与我们这些罪人来为伍。那我们看到说主他是这样子天父也是这样子的来行。那耶稣基督他的受苦，那是为着跟我们的罪来认同。那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啊、是背负我们的罪，那他白白的那赐予啊、就是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啊报答，永远都不能够啊完全的来报答的啊。那耶稣基督他啊，最后他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那我们知道说啊、能够啊、受他的邀请，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啊来得到这样。那说实在的，我们啊，若以我们原来的样式，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啊在罪的里面，我们是跟神为敌的，那我们啊根本啊是不配得这一些，那我们却是蒙神啊蒙受神的救恩，那他却将他的恩典这样的来倾倒在我们身上，那他也把圣灵赐给我们，他让我们啊、能够就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那我们那、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啊、做什么事情啊、或者说我们拥有什么来得到这一切，那啊、那我们知道说啊、主耶稣基督他啊、甚至在他地面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他愿意啊啊、就是跟我们来同在，他愿意啊、是跟愿意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在荣耀的当中。那哦，说到这里，那朋友们啊，我们要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那这是这样的一个爱是超越啊、一切啊、的爱。那这样的一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啊。用我们的思维去理解的啊，那我们要再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无以偿还的。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好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呢？那我们知道说啊，根本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啊，偿还的。那其实该问的就是，那啊，我们是否已经领受了啊？那这一个啊，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这件事情上有领受到什么吗？那如果是有领受，我们应当是一个谦卑的心，应该是一个敬畏的心，应该是心存感恩的来回应啊。那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教导我们说应该就是来体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求报答的来就是来向人来施恩慷慨的来帮助人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啊，要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作为，这只有啊，那蒙受了神领受了神施恩，那、啊、得到神所给那所给予的啊的、那救赎恩典的人，才能够啊真实的来有能力的来行这些。那我们。我们必须在看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必须那自我的来反省啊。那我们是不是啊？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是领受了这恩典的人，那我们必须自我的来反省，来知道说那到底自己啊。有没有就是我们应该认真的来反省，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来就是来行处啊？那 像主所说的啊，去帮助那些没有办法来报答你的人。你上一次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那你是不是有在这样当看到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经济或者说有经济上的帮的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帮助他让他不就是没有带着任何回报的心要来这么做？你有没有就是看到说哎有一些就是没有或者说被人冷落被那是根本就是不能够让你来所谓的哎班上人要互惠互利的这样的一个友谊，那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把什么所谓的人看为的好处来回报你的，那你是不是有做过这样愿意这样的来帮助这些人？那让我们来就是查验我们自己。那些软弱的那些有需要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就是不吝于向他们来施恩来帮助他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里在第十三节在十三节下半段不是，对不起，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那边说什么呢说你就有福了，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做那主说你就有福了。那十四节他就说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说这样是有福的。那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那你要得着报得着报答。那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所说的义人要复活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荣耀再来，那是指着说他要迎接他的子民的那日子。那这里所说的义人那是指着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因为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得他宝血洗净，那被基督的灵来更新，那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那他们得神称他们为义的这些人，那这里所说的义人那到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如果他们已经在之前已经死了，那他们要复活过来。那如果到那个时候呢，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那里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人都要得到荣耀的身体，那这样的一个日子即将要来到。那在当我们想到那样的一个荣耀的日子的时候，那想到那样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那要就是要领受要蒙受的那样的一个福分的时候，那其实这必定要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存这个期盼那知道说到时候是一个更美好的光景，那有这样的一个荣耀复活的日子，那时那当来到那时候的今生，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苦楚都永远结束。那在那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刚才我们说了要得到什么样呢？那复活的身体，那不朽坏不会再死的身体，那今生的一切的这些软弱那都要成为过去。那我们不需要再为着这尘世上的事情来就是来执着在那里来挣扎。那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那我们都会在荣耀里。那即便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自己本来都不配的，不过呢到那个时候，那我们的主会如果我们是已经是罪得赦免，已经是蒙他宝血洗净的人，那主会 乐意的来接待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那我们不需要再为着世俗的事物来执着，那我们也不需要试图要在这世上来得到回报。那我们知道说那是信徒所当有的盼望。那好了，我们在今天早上再看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两个比喻那我们刚才说了，他就是在这个宴席上那来对着这些他眼前的这些人那这些我们说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主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要若以自我为中心，那自高自大必定会就是带给他们那就是永恒的羞辱，永恒的痛苦，因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因着高傲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就是要承受那永恒的灭亡。那自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那也以至于他们自私自利，那只是为着就是自己的在地面上的利益来一味的来行各样的事情，那他们将是不能够得到那将来是不能够蒙受神所愿意赐给人的那福分。那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所带来的是只有祸患没有益处。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让我们真的是远离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真是愿意谦卑自我让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真是领受他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在这地面上真实的来活出主所愿意我们活的样子。求主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探讨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来谦卑自己，好叫我们真实能够来领受主你所愿意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说你愿意我们就是不做那样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真实的来活出主你所愿意我们靠赖你的恩典来活出你所愿意我们活的样子，让我们都真的是能够在义人复活的那时候来蒙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神。